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 很高兴大家一起见面了。今天我们来接着学习使徒行传。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也非常开心能够跟三位弟兄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语。那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呢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那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里米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的，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 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彼得的初遇，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十二章六到十九节。那让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束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 刚才我们听完了经文，那这一次我们学习的依旧是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彼得现在的情况如何，第三个问题是七节中忽然这个单词说明了什么，第四是彼得 把神救他出来的过程跟教会分享后往其他地方去了，此后呢在圣经中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你对此怎么看？第五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领悟或感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好，那我大概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 自从史提凡殉道以来，这个逼迫就变得非常的严重，就变成了上升到一个政治逼迫的一个高度。那斯提凡殉道接下来就是雅各殉道，因着逼迫。那再接下来就是彼得被抓，他们这一群人被抓。那今天的经文就接着上周来看，就是彼得已经被抓，在监狱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彼得现在的在监狱的情况是
如何的呢？对，彼得在监狱里的情况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出来。他自己在监狱里面并没有感到害怕，但是我们看到希律对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派很多的兵丁把守，并且用铁链锁着，看到这个事情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满足犹太人的喜悦和罗马人的，罗马皇帝的喜悦，所以他要觉得
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要，要去更加的去逼迫彼得，然后他作为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袖。那彼得现在是如何被大绑捆绑的，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详细的描述一下嘛，现在的情况。好的，那我们一起看经文的话，首先他是说他是被两条铁链锁着，是。
怎么说，就是团团包围了，然后呢他这是他那个囚房里面的一个布置嘛。然后呢囚房的门外面还有守卫看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层层包围，是从门里门外全是人。而且这个门后边我们可以看到是第一层门、第二层门，还有个监狱的大门，对，第二层的监牢，还有那个临街的铁门。是，那我们怎么说呢，让我就突然看着这个就想到了那个魔术师表演这个 活人消失那种。对对对，有这样的感觉。观众看到哦，这个人被绑住了，然后锁在一个箱子里，然后外面就大箱子再锁两锁，就这种感觉。想象力很丰富。那他为什么如此的戒备呢？这样。那为什么如此戒备？首先呢，希律王也不是傻的，所以他已经 听说过其他的使徒表演这个大变活人的一个魔术，在第五章好像表演过一次。对，他们已经听过了，有所耳闻。所以他说这一次在我的场地不能让他们表演大变活人。锁得严严的。是，对。所以他也是要面子的。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是很伤他那个政治的威严的。是的，因为他抓彼得 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怎么说呢，算是一个作秀吧，就是他表现他政治决心的一个事情。是，那这个他这个行为的失败就会非常影响他的一个政治的权威。肯定肯定的。对，而且他总体来说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彰显他一个决心。那也是向这个犹太人来释放一个善意的感觉。所以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步，所以呢对他的意义很重大。好，就是总结来讲呢，第一是因为之前他们有被这样神奇的从监狱里边带出来的一个经历，那个希律他可能知道，所以这次一定要万无一失。第二是就是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这样一个一定要除去这个人的决心，以此来 来博得犹太人的一个欢心，是吧？好，那彼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文可以看到
他睡得很安稳，后来是要天使过去拍他的这个肋旁，哎，醒醒醒醒，快快起来，时候他才醒，是吗？那你觉得彼得为何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安然入睡呢？第二天他就被杀了呀。他肯定他的自己的魔术实力很有信心哦，对，对魔术师很有信心，但在第八节可以看到，他说他不仅是安然入睡，他甚至脱下了外衣还有他的鞋子入睡。
嗯，我觉得这并不是他的一些，对，自暴自弃，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是放弃了吗？有些人觉得他在做什么，但是与之前他三次不信耶稣的样子相比的话，确实是有着很大的惊人的变化。之前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当耶稣转过来看彼得的时候，那一刻彼得与耶稣的眼睛就是眼对眼了。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他重新的想起了耶稣的话，就是耶稣就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当他真的去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的时候，他便难以自禁去跑到外面痛哭。他转身用他的眼睛看着彼得的，转身用眼睛看着彼得的耶稣，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大家觉得耶稣看到彼得他会生气吗？还是会觉得什么呢？应该是
怜悯吧，对，是的，就是耶稣的眼光是充满着怜悯的眼光，他怜悯彼得的软弱，希望鼓励他从失败跌倒起来，重新站立起来，因此彼得他才去痛哭。我觉得彼得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去怜悯，这样的一个拥抱，借着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发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所以说他开始去仰望，并且真正的去百分之百的去依靠主。当他在 这样的改变当中也经历了福音的大能，所以说他对神国的盼望也变得更加的坚定。我觉得他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训练，他才会做好了时刻的准备，把人生全部交托给主。他有了这样的准备之后，他才能够在即使恶劣的监狱环境下安然入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嗯，
对神的一个信任，对神的一个信靠。嗯，好，那约瑟弟兄呢？
如果想到我，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那肯定没办法入睡的。我感觉，就凭着自己的话，凭着自己肉身的话，那想象平时生活中的一点小的事情啊、问题啊、困难，有的时候都很难入睡的，
是，
就差了这样生命，这样要紧的事情的。那看到，那我们在斯蒂凡训道之前，其实也能够看到他，
两光是喜悦的，是有荣光的，就是他那个时刻是被神充满的。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是也是同样的，我想是安睡在神的怀抱里面的，就是在神给他充足的平安，内心的平安。就相当于可能门徒在为彼得祷告，求主赐给他更多的内心的平安与喜乐。那他这个时候就从神那里真正来了， 得到了神的平安与喜乐，然后能够在这个很紧迫的情况下，很困难的情况下而安然入睡。就是他就像刚才弟兄分享的，他还有一个就是对天国的盼望，就是他是对天国有盼望的，因为他期待与主能够更
早的见面嘛，可能也见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他真的能够明白神的他的道。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安然入睡，我实际上是神的同在，同在给他心里的一个平安。好，那接下来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看现实情况，就是戒备森严。然后第七节第一个单词就是 忽然，这个单词呢是看希腊原文的话，是有这个但是你看，但是你看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的时间。这个看的话，就是代表的现在虽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当中，但是神的作为开始了。神的介入有了。然后那 我想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在生命有生命危险或者生命危急紧急情况当中，有神 忽然介入的一件事情呢？如果有的话，希望能够分享一下。
对，我想起来了，这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之前的 ChiStar， 就是、留学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培灵会的时候，它的主题就是叫做既或不然。他就借着但以理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讲的，但以理他之前在狮子堆里的时候被神拯救的故事、以及他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火坑里被神拯救出来的这个故事。
是
这个故事相信各位听众也都是耳熟能详、非常的能够理解。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迹，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神的介入。但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生命当中对于这种介入的话，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逼迫吧，但是非常的小的生命当中，就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事情来说，就比如说我来韩国这么多年，我一次没有丢过钱包、对，我也没有丢过手机、对，或者是说我没有被人偷过东西等等等。虽然我不能说这个真的是神的介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介入，但是非常感谢吧，能够在这个留学期间、生活期间、工作期间能够去有神的保守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介入吗？我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还有就是上次您来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工资没有拿到，但是当你生活费不够的那个点的时候，就会有神的介入，
对，
然后让那个老板把拖欠的工资，然后分就是
分期
给你，那个点就在你这个不足的时候，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介入。
确实。非常的感谢神吧，真的是当我求的时候就想到了那段经文嘛，我要求的话神就会给我开门。对，这样的一个感受。
好，那其他的弟兄有这样的分享吗？
我觉得神的介入是神这个突然是神介入的一种开始，也是转折的开始。就是在我们可能迷茫的时候，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或者是危机的时候，那这个忽然这个词就特别的重要，就是期待。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期待在这个状况下能够有忽然神的介入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生命当中需要太多的忽然了。
对，
各个方面
真的太需要忽然。
因为神的忽然介入就会感觉这个事情充满转机，然后神对我负责，就这件事情神在负责，就能够放下自己的担心，种种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个不安。
是的。
那我分享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在小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夏令营的聚会。那夏令营的聚会其实就是不是太允许的。他忽然就对被举报了，举报的过程中就有人就过来就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很快就来了，距离很短的。因为我们当时有很多人，那这时候就要好好祷告了，就祷告，有的在祷告，有的可能在想办法怎么
逃出去，
想什么样的办法。因为那个是个学校。在学校里面，在一个初中里面举行的，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事情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祷告的时候，忽然就是神介入，就是让天气变化，然后下大雨。下雨非常的大。那我记得印象中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左右的时间，就下的地上全部都是积的水雨水。然后从如果要去我们那里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就上面是火车，要从下面走，
都过不来是吗？
对，因为积了太多水了，人过不来。我想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神的介入。那当时大家都是小孩子嘛，那个学校里面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点危险的，所以就顺利的转走了。我想这也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
那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那你是如何来看待神的介入和他介入的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有忽然的话， 就是疑惑不然，神也有可能做，也有可能不做。那我们是那大家是如何看待神的介入呢？与否，或者是神介入的时间？对啊，现在很多的跟很多的信徒们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说啊，这种小事我需要去求神吗？他们很多人会分享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感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一些的生活琐事不需要神来帮助。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嗯，我觉得，那您是怎么看的呢？所以说，但是今天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看待神的介入，就是 假设神已经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突然想到了当时在摩西的时候，摩西他引的百姓去出来埃及地嘛，但是百姓三番五次的去触犯神所给他们的定的十诫，不断的又一次的去欺骗他们的信仰的耶和华神，这个时候神就非常的愤怒，神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刚硬，你们真的是非常的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不断的去拜偶像。但我觉得一个单词非常令我比较震惊的是说，我的心是刚硬的神，我的心是刚硬的心，就像一个石头一样。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不想把神当做神我的主权，我的生命的宝座，把它摆在第一位的话，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那我的心就是真的是像在当时的
摩西时代的一样，就是心真的是很刚硬，硬的。对，好，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神的介入是有他自己的主权，还有他自己的时间的。每一个状况，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使命和他工作的这个目的也不太一样，所以 不能够以概而论，但是所做的只有顺服。那抛开圣经中的故事不谈的话，我们看到今天，今年有非常大的国际上的新闻，就是都是被刺杀的一种状态。当那个美都是关于美国的事情，当特朗普被刺杀的用枪杀的时候，然后他不躲过了嘛，就是 查理·科克被刺杀的时候，他却没有躲过。然后查理·科克就问他的妈妈，他说，如果川普是神介入的话，那他的父亲神为什么没有介入？就直接问了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妈的回答我觉得特别有智慧，我觉得特别有神的恩典。他说，可能川普是 有神让他做的别的事情，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但是你的父亲是神派来的天使，他做了他自己当做的事工。他说你看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年轻人回归到教会去聚会，教会充满了人，就是这就是他做的一个事工。然后他就这么回答他的儿子。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状况都 不太一样，他在神面前所使用的角色也不一样。就相当于我们再回到圣经来看的话，那当时雅各是好像被神没有介入一样，被杀害了。我们看来好像没有神的介入，被外人看来一样也是这样。但是你看到彼得，他反而就是被救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事情？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的状况，神他其实都有介入，他其实都在介入，只不过是神给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神的计划里面就好。在神的这个计划之中，然后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你的分享。是的，确实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雅各和这个彼得这个事情来看的话，个人的看法就是， 我记得之前听一个牧师讲到，讲的就是说韩国的男生都会入军队嘛，因为但是入军队的话大家就是知道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入军队的男生的目标就是什么呀，就是早点出来，
赶快想解放
想解放。对，那他牧师就讲了，就是说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终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进入到的是天国。那这样看的话，其实雅各是就像是入军队早出来的那个人一样，就是他其实雅各是更好的，早一些回到天父的国里边，但是彼得呢他还是在军队里边，这样一看的话其实彼得还是在遭罪的呢。
是的是的，
嗯，
等有机会我们在天家的时候问问他们你们当时后悔吗？
我觉得不会后悔，
他们觉得非常开心，
是我
早点见主了。那约翰就拖到最后，雅各就第一，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嘛，他母亲求的，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对对对，
就一个第一走了一个最后走了，
使
徒
里
面，
使徒
里
面，
哎真的。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都有神他自己的安排嘛，所以说早走的早点与神同在也挺好。
好，那我们紧接着看第四题，是彼得把神救他出来的过程跟教会分享之后呢，就往其他地方去了，此后呢在圣经当中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你对此怎么看呢？
好的，那我先讲我的看法。首先圣经是有这个篇幅的限制，对吗？他不能，这本书也不叫彼得传。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其实是分阶段的嘛，一个篇章一样的，每个篇章里面有他的一个就是台面上的主人公。但我们常说的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行传，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面上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使徒在面上做施工，但这个从一而终的是圣灵一直在背后给他们力量，然后再指引他们。那其实在使徒行传中不断的我们讲他这个台面上的使徒在变换的过程中，也是体现了说这个原则，就是说主角其实是圣灵而不是某一个使徒。
是的，
那彼得在这个阶段之后结束之后就不再出现，也就说明了这个使徒行传它作为一本书，它有一个叙事的焦点，
是
因为篇幅的限制。那彼得他代表的是一个犹太人的施工，那后面我们看到是就是保罗为主体了，他就是代表了一个对外邦人的施工。那这当然不是说就是说犹太人的施工不重要了，而是说因为新的篇章因为故事在发展，所以要给我们读者来讲需要告诉我们新的故事，
是，
那也是标志着说神的国这个计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我觉得彼得从圣经中消失并不意味着他就不重要，而是说他可能有新的计划，有别的事工在预备着他。
虽然圣经没有记录，但是彼得应该在别的地方做神让他做的工作。
对，
好，谢谢你的分享。
那不只是彼得啊使徒这样，那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没有全部记下来。
是，
圣经说如果将耶稣做的事情都记下，天下所有的书都装不进了。对啊，都是有他，就像马克里丁说的，他有自己的焦点和脉络，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救恩的阶段，然后教会救恩的拓展，向外邦人拓展。那彼得这个时候他的故事结束以后呢，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这个结尾其实也想象也很合理，就是他会继续做神的事工，就相当于这个雅各没有被救出来，而彼得被救出来，救出来以后那肯定是要开展神国的事工的，开展教会的事工的。那彼得是主要是关于那个犹太教会，犹太人的基督教的教会。那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就已经就是介绍完了，那下面开始的就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我觉得就是
神有他圣灵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嗯，好，杰夫弟兄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哦，我觉得两位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好，谢谢。嗯，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领悟或者是感受呢？这个首先让我们的杰夫弟兄来分享吧。我觉得
今天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神在动工，并且是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就比如说最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了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被其他的国家压迫，被掳回，又被带回重建圣殿等等等，有的时候因为环境或者是因为人 就会让我的视线集中于当下，而忘记了在背后去引导我，那个引导我生命历程的神，他才是我生命的主人公，他才是我人生的篇章的作者。但是我总会因为自己的内心的弱小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去看不见他。所以说今天给了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一定要记住，我生命的主人是谁，他是
他是创造物者，我是被造物。将我生命的顺序再一次摆在了神的下面，我要去顺服他，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谢谢。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的马卡利奥弟兄呢？好的，那就是刚刚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彼得在这个书里面消失之后，他并不是他不重要了，但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 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看自己的生命的话，永远是一个主观的视角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主角。那反而是看别人故事，你会说哦，圣灵在背后做工，然后看自己做的事情就说哦，我真牛。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旁观者清。对对，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也看出我们的生命中时刻是圣灵在背后在指引，圣灵在做工，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我觉得是很难的，相比说看其他的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总有就是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可能是被神重用的，用的比较多。那也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退到幕后的一个时刻，会成为比如说教会里或者是这个共同体里面服侍他人的默默服侍的一个角色。那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时刻都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心，也能够看到说是我们无论在神的事工中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都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需要我觉得是不断经历
我觉得我生活中太多，我渴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时刻，更多有神忽然的介入。我觉得我生活中太多，我渴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时刻，更多有神忽然的介入。比如现在找工作也非常的头痛，头了很多需要，需要主就是忽然的介入，就是需要主去引导，就是不是说要非得要让我要找我喜悦的地方和学校，而是神引导我所要去的地方在哪里，
想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神的心意和作为。
想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神的心意和作为。
对，
是的，我今天也是在准备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准备问题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忽然那个单词对我来讲，我就是很渴慕这个我在我生命当中快快的有神的这样一个忽然的一个介入。
对，
是，但是也刚才像各位分享的过程，各位分享的一样，神介入的与否还有神介入的时间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对我觉得如果是过度的期待啊，神 而且这个神介入的这个与否的话，有时候可能我真的是不知道，或许就是神介入了，让我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
嗯，
对，神介入就是让失败，这也是神的介入。有的时候，
对对对，
对，就是即使
失败，神也在主管我。
对，但是确定的一点就是神与我同在就够了。
Amen。
是是，我觉得真的是也单单以神为满足。
嗯
嗯，完全交托给神。
对，
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6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